潘天宇和幽平两个人呢，遇到了歇日里的仇人雷震子，被这崆峒派的门人围困，眼瞅着要不行了。按理说，这陈天宇心里头不愿意管他们的事儿，主要自己和这雷震子之间没啥深交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两个人之间多少还有那么点仇恨。这雷震子领着人追杀他和师父萧清风，把这师徒二人曾经追的亡命天涯呀。但今儿个一瞅啊，这雷震子还真就有点英雄气概，说实话真不忍心看下去。和这幽平挺身而起，陈天宇抖丹田断喝了一声：“呀呆鼠辈，休得猖狂！雷少掌门不要担惊，我们来了。”这大半夜的，这一嗓子下边人听的是清清楚楚啊啊！大家伙当时就一愣了，各拉家伙跳出圈外，闪目再一看呢，月光之下看的是清清楚楚。雷震子不看则可，一看心里头又凉半截，心说话，我当是谁来救我了呢？遇到何方高人了呢？没想到这么个小毛孩子，萧清风徒弟，我能不认识吗？啊，你别说他呀，就他师父萧清风来了，今儿个这围也解不了。按下雷震子怎么想咱们不说，单说这陈天宇和这幽平俩人蹦蹦哒哒过来了。这赵灵君一瞅也是挺泄气，心说话，这谁家小毛孩子，一瞅这十六七岁，满脸的稚气，蹦蹦哒哒奔这边过来了。当时赵灵居一乐，哈哈哈哈，娃娃，你们是哪来的啊？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啊，这趟浑水老朽建议你们最好别趟。你们父母把你们养这么大也不容易，乳臭未干就跑这来送死来了。说实话，本掌门也不忍心下这个毒手啊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，搅和进来对你们可是大大的不利呀。雷震子也说，陈公子，你们还是快走吧，贫道生死有命，你去报与你师父得知，就说贫道再也不恨他了。陈天宇说，雷震子前辈，正因为你不恨我师父，我才要救你呢。刚说到这，再看陈天宇身形一动，接着流星一般唰啦手起一剑，直接奔着赵灵君这就刺过去了。这也是出其不意，不先给他一家伙，恐怕今儿个这围还真就解不了。但赵灵君是干啥的啊？那崆峒派的掌门，搁这江湖上历练多少年了，你说他嘴上说话能没防备吗？啊，他一瞅这一剑奔自己刺过来了，再看他身形往旁边一挪，左手一带，右手这剑这就出来了。小娃娃，你给我再这吧。但是啊，他万万也没想到这陈天宇这剑法比这雷震子还怪。本来这一剑他已经躲开了，猛然之间剑锋一转，直接奔自己的前胸这就到了。啊！赵灵君见识不好，多亏他经验丰富，功力深厚，身形赶紧往后一仰，使了一招金刚铁板桥，这脑袋差一点这就贴到地上了。但即使这样，一绺头发也被这陈天宇给削下去了。你说这赵灵君也是一派掌门，被这么个小毛孩子弄得如此的狼狈，这脸上能挂得住吗？再加上这么多人都搁这瞅着呢。好啊，小娃娃，看来你是活够了，拉家伙给我上。刚说到这，幽平的暗器这又到了。 你张宝贝啊！这赵灵居一愣神，这么个功夫，这暗器夹杂着风声，这就到了。赵灵军见识不好，赶紧晃宝剑往外一葫芦啊！啪啪啪，暗器是爆炸开来。咱们说过，这妖瓶这暗器什么呢？乃是用这冰魄精英制造成的冰魄寒光弹。这东西和其他的暗器截然不同。你看其他的暗器要求讲这劲力，讲这手法，讲这功力，唯独这暗器也不用打仗，随便一扔，撞到哪就能爆炸，爆炸开来，从里头就能射出一股冷气来。这股冷气冷的人要命啊！当时四周围就被这冷气弥散开来。你要事先用功抵抗一下，哎，这还没事儿。特别这崆峒派有一些弟子，这功力比较低的，当时就是一哆嗦啊，紧跟着。一股冷气顺着周身上下三万六千根的毛孔顺着起跳，这就渗透进来了啊！好冷啊，冻死我了！赵灵军见识不好，赶紧一运真气，嗨，都给我顶住！起来，拉家伙给我上！有挺不住的，还是有挺住的，还剩七八个人。大家伙晃宝剑，把这妖瓶、陈天宇、雷震子、崔云子这几位围在了当中，这又展开了混战呢。挺烫挺烫，唰唰唰唰，挺烫挺烫。打了一会儿，方才被这冷气冻着那几位崆峒弟子也恢复过来了，心里头这个恨呐啊！拉宝剑。加入战团，又摆成这三环大阵，四个人上来打一阵，四个人上来打一阵，施展这车轮战术。你看，开始陈天宇幽平仗着自己这剑法精奥，仗着这冰魄寒光弹这暗器特殊，搁这能坚持一阵，时间一长坚持不住了。那剑法，哎，这是够精奥的，剑招古怪，功力不行啊，和眼前的这几位比起来，那还差着一大块呢。另外，他这暗器也没那么多，家外就这么十几枚，方才已经打出去几枚了，越来越少。赵灵军一边打着，一边哇哇暴叫：“小娃娃！”我让你们走，你们不走，你们多管闲事，还要伤了我们门下的弟子。今儿个我让你们血溅当场！眼瞅着危在旦夕呀！哎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忽然之间听见有人唱歌，唱的什么呢？说中秋明月。一同赏，剑气腾霄却为何？听这歌声啊，好像是从这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你看，现在这剑光缭绕，大家打得热火朝天，但是啊，这歌声好像是无孔不入。哎，虽然还离着这么远，传过来之后。大家感觉听得又清清楚楚，另外这声音来的非常迅速啊！声音刚一落地，啪！再一瞅，现场之中就多了一位白衣少年。这白衣少年长得那带劲啊，面如鳌粉，重眉毛，大眼睛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身背宝剑。周身上下一身白，显得是英俊潇洒，干净利索。陈天宇一瞅这少年，哎，认出来了，这少年正是两次大闹冰宫的那位， 和这冰川天女比剑，二人是平分秋色，不分胜败。就那白衣少年，哎呦，我心里头这个乐呀！哎，他来了，啥都好办了。今儿个这围，这也算能解了。单说这白衣少年一出现呢，在场的众人无不惊骇。你说十七个人瞪俩眼就没看清这少年是怎么来的，这身法之快匪夷所思啊。赵灵军赶紧间拉宝剑向后退了三步，手握剑柄。朋友，你是哪条线上的？不知有何见教？白衣少年微微一乐，也看不出他是高兴了还是生气呢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啊，想教训教训你们。要说你们崆峒派也算是武林的一大宗派，前代创业也是不太容易。你上一代的掌门乌蒙道长，门规非常的严格，也算是一位有道之士。怎么到你赵灵军的手上却是倒行逆施啊？难道你就不怕愧对你的列祖列宗吗？呵，这几句话说的把这赵灵军鼻子没给气歪了。这白衣少年看起来也就个二十来岁吧，但说起话来老气横秋，一副这老前辈的口气。那赵灵军心里头能不生气吗？啊，哈哈哈哈。朋友，那要这么说，您倒是想替我们崆峒派清理门户了。不错啊，正是，我也是不忍心见崆峒派葬送到你的手上，所以呢这才不怕麻烦，所以呢替你们长辈们管教管教你们。哎呦，这一句话呀，在场的这些崆峒派的弟子不由得心头是无名火起呀，大家伙是无不愤怒。一般按照武林的规矩呢，说清理门户只能是本派的尊长这才能做呢，要是别派代为清理呢，那必须得是一位武林之中德高望重的大宗师老前辈这才能做。就这少年年纪轻轻，说起话来竟然以这各位的前辈而自居，您说谁不生气吧？把这赵灵军都给气乐了。嗯，哎呀，好啊，老朽忝为崆峒派的掌门呐，竟然有劳老前辈您代为清理门户，实在是惭愧之极。只不过我赵某人顽名不灵，很难听您的教训，请恕小辈抗命了。一说这话呀，崆峒派这些门人弟子们大家伙都乐了，哇，都笑这白衣少年不知自量，你太狂妄了，你算干嘛吃的你啊？你这大言不惭，你还到这清理门户，你也配？话没那么说，说出来太难听。但是这白衣少年也看出来了，哎，仍然笑呵呵的，一点都没动怒，一扫这全场。各位，难道说你们真要我动手不成吗？好小子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你赶紧拔出宝剑来，今天我们就分个上下，论他个高低，看看到底是你教训我还是我教训你。哈哈哈，对付你们这些人还用得着拔剑呢？天宇呀，你们都闪退一旁，免得碍手碍脚， 影响我的施展。赵灵君呐、把你的一干同门都叫上来，免得我一个个收拾费劲。哎，再看陈天宇和这幽平答应一声，双双退出圈外。这雷震子啊，也是惊异之极呀、心说话，这少年是什么人呐、就算他武功再高，他也未必是这赵灵君的对手，更何况要自己一个人对付这崆峒派的13名高手，莫非是吃错药了，或者精神有点不正常？正这时候，陈天宇喊了一声：“雷大哥，赶紧退下去！”雷震子和这崔云子也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，俩人飞身行往后一退，刚退出圈子，再看崆峒派这13名高手，包括赵灵君在内，各拉家伙往前就要冲。哎，要动还没动呢，谁都没看清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这些人忽然是惨叫了一声：“啊啊啊呀！”扑通扑通扑通，都倒在地上，爬到那搁那正位着，也爬不起来了。把这雷震子看的目瞪口呆呀！哎呀，先说这少年施展的什么功夫，我们连看都没看清，这些人就都趴下了，真是神人也呀！小小年纪，功夫练到如此的程度，我算服了。看起来天下之间除了冰川天女，这少年也算是高人一个呀。只听这白衣少年说：“啊，赵灵君，你服了吗？”在这些人里头啊，赵灵君功力那算是高的，咬紧牙关，强忍着剧痛，欠身坐起来。好，多谢你的教训，我们如果不死，必定会牢记阁下的大恩大德，还请阁下赏下您的尊姓大名。你看，毕竟是一派掌门，虽然说败了，但是还没忘了交代几句场面话。但他意思是说呢，如果说我们不死，哎，必定得找你报仇去。哈哈哈！各位呀，大家呀，都别做梦了，你们还想报仇吗？啊，你们13人，一个个琵琶骨都已经被我给刺穿了，要说死呢，死不了，这条命是能保住，但若以后再想在这江湖之上发威逞能，绝对办不到。你们还是好好的回家，安分守己，过自己的生活去吧。这话一出啊，在场的众人都吓坏了，谁都没想到这少年在这绝手之间连伤13名崆峒派的高手，这就已经够骇人听闻的了，而且都伤在这琵琶骨要害部位，简直就不可思议啊！赵灵君不由自主的用手一捏呀，可不是吗？琵琶骨碎了，疼的都直奔流眼泪呀！啊，你看这琵琶骨一穿，那整个人呢就废了呢呀！你这多强的武功，多大的能耐，以后也施展不开了。但要说像一般的普通的壮汉，干点体力活，哎，这还行。但要以后在这江湖之上再打打杀杀，这办不到了。白衣少年说：“赵灵君，如今我已经饶你一死了，难道你还不知足吗？还是好好的回家生活去吧。”“
好吧，还请阁下开恩，把这暗器取出来，也让我等开一开眼界。”
你看他连中的什么暗器都不知道呢。好吧，再看白衣少年一伸手，探臂膀摁崩簧，嘡当啷啷啷，拽出一口宝剑来。再看夜空之中就打了一道寒芒，力闪， 一瞅就知道宝家伙。这白衣少年持剑在手，刚才用不着他，不过这回可用得着了。
你要干什么？说话不算。
少年也没搭理他，把这宝剑平放在赵灵君的肩头，轻轻一拍，啪！再看呢，有一根小铁棍啊，从这骨头里头嘣蹦出来了。少年把这小铁棍轻轻的拿出来，两根手指捏着，在这赵灵君的眼前一晃，你可瞧清楚了，方才你等便伤在这暗器之下呀。赵灵君拢目光仔细再一看，这暗器呀，好像是一只小短剑，长了下也就在3寸左右吧，黑黝黝的，好像还泛着青光。少年把暗器收起来，看清楚了吗？你再看这个。说着话，手指往这宝剑上一弹，当之，宝剑便发出了一阵龙吟虎啸之声，听着是清脆之极呀。赵灵君吓得更是面如土色的一般。你用的是天山神芒和这游龙宝剑，不错，现在你可知道在下是何来历了。书中代言，武林之中只要搁江湖上混过的，没有不知道游龙剑和这天山神芒的。这游龙剑是天山派的镇山之宝啊，现在天山派的掌门唐小兰，据传说呀，这唐小兰幼时学艺，先后跟无数高人学过能耐，什么铁掌神丹杨仲英，什么吕四娘，天山奇剑之一的丽兰珠都教过他能耐。后来这唐小兰自己又下苦功，推陈出新，那是一派武学的宗师啊！据说他这功夫现在已经到了通神的境界了。武林之中这么多门户，这么多门派，什么少林、空通、武当、峨眉、青城等等等等，要提起天山派来，没有不挑大指称赞的；要提起唐小兰的，没有不佩服的。这游龙剑是这天山派的镇山之宝，带到这少年身上，那不问可知，这少年人定是这天山派的嫡系传人呢。要按这个逻辑一排辈，确实这少年人的辈分真就搁这赵灵君之上。这白衣少年才要一场群凶。